终于，两人的手臂松开了。父亲微笑着把纸袋举高了一些，好像他需要氧气似的。
给，小野兽。
他对乔西说道，
给你带来了我最新的小作品。
他把纸袋递给乔西，拖住袋子的底部，直到他也学样做出同样的动作。接着，两人并肩在沙发上坐下，朝着袋子里面张望。乔西没有把东西从袋子里取出来，而是从两边把纸撕开，露出一面看上去很粗糙的小圆镜，装在一个小小的支架上。他用膝盖托住镜子，接着问道，
这是什么呀，老爸？化妆用的吗？
只要你想，可你没细看，好好看他一眼。
哇，太神奇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所有的镜子照出来的人脸都是反的，却从来没有人提意见，这事儿难道不奇怪吗？这面镜子照出来的是你真正的模样，而且不比一般的化妆粉盒更重。了不起，是你发明的吗？
我很想说是我，但真正的功劳属于我的朋友本杰明，他也是我们社区里的一位伙计，是他想出来的这个主意，可他不太清楚该怎么在现实世界里将它实现，这部分的工作就由我来做了，新鲜出炉的，上周刚完成，你觉得怎么样，乔西？
哇哦，真是一件杰作，这下我要整天在公共场合照自己的脸了，多谢，你真是个天才。这东西要电池吗？
接下来的一会儿功夫，父亲和乔西继续谈论着这面镜子，说到一半又突然打住，用开玩笑的方式互相打了个招呼，好像那一刻是他俩的第一次相见似的。他们的肩膀碰在了一起，两人说话的时候时常会越挨越紧。我依然站在房间的正中央，偶尔父亲会朝我投来一瞥，我以为乔西随时都会介绍我俩认识，但父亲的到来让他兴奋了起来，他继续语速飞快地对他说着话，很快父亲就不再瞥向我这边了。
我的新物理家教老爸，我敢说他懂得还不及你的一半，而且他是个怪咖，要不是因为他的认证资质超级过硬，我肯定会说，老妈，我们得叫人把这个家伙给抓起来。不不，别急眼，他没有不得体的举动，只是他明显在他的工棚里面捣鼓着什么，你懂的，要把我们所有人都炸上天。嘿，你膝盖怎么样？
哦，好多了，谢谢，事实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你还记得我俩上次出去的时候你吃的那块曲奇吗？那块看上去好像中国主席的曲奇。
尽管乔西说话时的语速很快，而且衔接流畅，我却依然能够看出他在开口之前先在脑子里把每句话都过了一遍。这时母亲，她刚才又离开房间去了门厅，回来了，穿着自己的外套，手里还高举着乔西的那件厚夹克。他径直打断了乔西和父亲的交谈，开口道，
保罗，快点，你还没有对克拉拉说你好呢，这位就是克拉拉。
父亲和乔西沉默了，一起朝我看来，接着父亲说道，
哦，克拉拉你好。
他从踏进公寓的那一刻起，就一直挂在脸上的微笑已然消失了。
我真不想催你俩，母亲说，可你过来就迟到了，保罗，我们还有约要赴。
父亲的微笑重又回到了脸上，但现在他的眼中有了怒火。
我差不多有三个月没见到我女儿了，现在我和她说五分钟的话都不行吗？
保罗，是你坚持要在今天和我们一起去的。
我想我有权利一起去，克里希。
没人否认这一点，可你不能害我们迟到。
这家伙就这么忙吗？
别害我们迟到，保罗。还有，到了那以后，你表现好点儿。
父亲看看乔西，
耸了耸肩。
瞧见没，这就闹别扭了。
说完他哈哈笑了。
那就来吧，小野兽，我们最好快点出发喽。
保罗，母亲说，你还没有对克拉拉说过话。
我刚刚说你好了。
快点再和他多说两句。
家庭的一份子，你是这个意思吧？
母亲瞪视着他，接着又似乎对某件事情改了主意，于是在半空中挥了挥乔西的夹克。来吧宝贝，我们得走了。就在我们出门等着母亲开车过来的时候，父亲他这时又披上了他那件雨衣站在那里，一只手臂搂着乔西。他俩站在人行道靠前的路沿上，我则站在后面，几乎贴上了连体住宅的围栏。路上的行人从我们中间穿行而过，由于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不同寻常的户外音效，我很难听清他们说话。一度父亲朝我转过身来，嘴里却依然在和乔西说话，即便他的眼睛正在细细审视我。这时一个戴着大耳环的黑肤女士从我们中间走过，等到她走远了，父亲已经再度背对着我了。母亲的汽车到了，乔西和我坐进后排。就在我们出发的时候，我试图看着她的眼睛给她慰藉，免得她因为要为肖像画师当模特而感到焦虑，可他只是望着那一侧的车窗外面，并没有看向我。母亲的车一点儿也开不快，他刚切出一条车道，却又在另一条车道上被堵住了。我们路过一扇扇被卷帘封住的大门，还有窗户上打着大叉的房子。天空中又下起了雨，撑伞的伴侣们现身了，牵着狗绳的人们步履匆匆。一度我这一侧的窗外出现了一堵被雨水浸透了的墙，离我非常之近，只要放下窗户就能伸手摸到，上面画满了愤怒的卡通文字。情况还不算太糟，母亲在和父亲说话，我们人手不够，每场活动的预算缩减了差不多40%，我们永远跟公关部门的人不对付，但除此以外，是的，一切都好。
斯蒂文还是那么有存在感。
当然了，还是从前那个和蔼可亲的大人物，一如既往。
知道吗，克里希，我真的想问一句，这样干值吗？你还在这样子咬牙坚持着？
我好像没听懂，我在咬牙坚持什么？
古德温斯，你的法律部门，这一整个工作的世界，你睁开眼睛的每一分钟都要受你曾经签下的某份合同的束缚。
拜托，我们不要再老调重弹了，我对你的遭遇很是难过，保罗，我很难过，而且依然很愤怒，但我一直咬牙坚持。借用你的话说，是因为哪天我一旦停下，乔西的世界，我的世界就会崩塌。
你凭什么如此确定，克里希？你瞧，这确实是一大步，我知道，我只是建议你想得再远一点，试着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事情。
新的视角？得了吧，保罗，别再开口宣扬你很高兴事情最后是这样一个结果了。你所有的才华，你所有的经验，
想听真心话，我认为被替代是我遇到的一件最好的事情，我总算解脱了。
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当年可是王牌呀，无与伦比的知识，专家级别的技能，要说没人能给你一块用武之地，这怎么说得通？
克里希，我得告诉你，对于这件事情，你比我要耿耿于怀的多得多。被替代使我得以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世界，我真心相信这帮助我分清了什么重要，什么不重要。就在我现在住的地方，我遇到了许多和我想法一模一样的体面人，他们全都走过了和我一样的路，一些人的事业远比我的要辉煌，我们的看法全都一致，而我真诚地相信我们不是在自欺欺人，我们现在要比我们以前过得更好。
哦，真的吗？每个人都这么想， 就连你那个朋友，那个以前在密尔沃基当法官的人也这么想。
我没说我们现在就是一帆风顺了，我们全都有不走运的时候，但与我们之前的遭遇相比，我们头一回感觉自己终于真正活了一回。
这话从前夫嘴里听到真是好啊。
抱歉，我说别讲这个了，我有几个问题关于这个画像。
现在不行，保罗，这里不行。
嗯，好吧。
嘿，老爸。
坐在我边上的乔西喊道，
你只管问你想问的话，我不听。
你不听才见鬼呢，哈哈哈。
父亲说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别再争论画像的事了，保罗。
母亲说，你欠我的。
我欠你？我不太明白我怎么会欠你任何东西，克里希。
现在不行，保罗。就在这时，我意识到了我们刚刚路过的严禁停车标牌正是我如此熟悉的那一块。与此同时， RPO 大楼出现在了乔西那一侧，那些眼熟的出租车也在我们的四面八方现了身。可就在我兴奋地转向我们的商店时，却看出了有些地方不太对劲。当然，我以前从来没有站在街道上观察过商店，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橱窗里面既没有 AF 也没有条纹沙发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摆放着彩色瓶子的展窗，还有一块招牌，上面写着嵌入式照明几个字。我把身体完全转向后方，不想让目光离开商店。而就在这时，乔西说话了。
嘿，克拉拉，你知道我们到哪儿了吗？
是的，当然。可我们这时已经过了人行横道，而我甚至都没有抬头看一眼鸟儿们是不是还落在交通信号灯上。事实上，商店的新外观让我大吃了一惊，使得我完全没能按照我的习惯观察周遭环境。接着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街区。我再次转身，透过后挡风玻璃望向车外，看着 RPO 大楼越变越小。
你知道我怎么想吗？
乔西的声音中透着关心。
我想你的老东家也许搬家了。
是的，也许吧。但我没时间去想那家商店了。因为接下来出现在我眼前的，透过前排两个座椅的间隙，正是库廷斯机器。不等我们的距离近到足以读出机体上面的名字，我就已经认出它了。它就在那里，三根烟囱朝外面喷吐着污染，跟从前一样。我知道我应该感到愤怒，可在经历了商店带给我的意外之后，再与它偶遇，我对于这台可怕的机器新生的却是某种近乎善意的感情。接着我们便与他擦肩而过，母亲和父亲继续气氛紧张地说着话。这时乔西在我耳边说道，
这些商店老是变来变去的，那天我来找你的时候就担心发生这种事情，担心那家店已经不见了，带着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走了。
我给了他一个微笑，但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